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们选这个时间也非常对，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一路排下来，讲第七讲，讲摩西，是讲到摩西之歌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出埃及记的经文。在今天以前，有多少人知道摩西是一个作家，是一个音乐家？恐怕没有太多人知道，是吧？摩西不仅他能够大概会唱，不晓得有没有张弟兄唱得好，但是就像60万的大众百姓，他声音嗓门一定也不小，不然没有人听得见啊。那他自己写的这首诗歌，我相信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，第一次记载人用诗歌来敬拜神，而且大规模的，不是三五个人，不是十几二十个人，是60万百姓。因为这里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唱歌赞美神，这件事情每次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事情都有相当大的意义。因为我相信在这里我说不仅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记得吗？刚才我们读启示录，最后我们都要一起来唱摩西再加上和羔羊的歌。羔羊的歌怎么唱我不知道，摩西的歌我们已经看见了。在这次的唱歌里面，我相信是以色列人自动自发第一次聚在一起赞美神敬拜神，也定了一个先例，就是以后都是这样子。诗歌是神的儿女敬拜神一个非常有力的兵器，不需要多说什么，当我们用歌声来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得的荣耀，而且在这里仇敌被羞辱。当我们唱着新歌的时候，更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唱诗歌，不管你的嗓音是好是坏都不要紧，因为从我们心里发出来是最真实，是感情的流露，是我们感恩的诗歌。为什么感恩？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，上一次里面我们讲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前无去路，红海挡在那里，后有追兵，埃及人来了，虽然用云柱火柱两下割开，终夜不得靠近，但是最后以色列人追上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胆怯，在神的面前哀嚎哀哭。摩西去向海举杖，我们知道那个杖代表神的权柄，当他把杖一伸的时候，海就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洪水吞灭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于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有各式各样的看法，你知道有些新派的学者他们怎么也不能想象60万大军怎么过红海的，红海怎么走得过去的，所以他们发展一个理论，在北端一个地方，尖尖地方靠近一个地方，说那个地方叫做芦苇海。为什么？因为长满了芦苇，所以水的颜色看起来像红的，所以摩西是红海，就算红海了。他们没有头脑，如果以色列人可以走芦苇海过去，因为水很浅，那埃及人怎么会死在那里呢？怎么可能呢？而且已经走过去，我们说把脚掌的水都踏干了，那么埃及人应该更容易过去了，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。所以那些没有头脑的新派神学家，我叫他们只顾自己的理性，不顾圣经上讲的本文，完全没有想到这回事情。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红海吞灭了，什么时候把他们吞灭了呢？摩西做的诗歌讲得清清楚楚，神把他们推翻在海里面，海水河流，他们就都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非常自然的感恩，就好像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已经叫做出死入生了。圣经里两次讲到出死入生，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。第一个出死入生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脱离死亡的缠累，红海表示死亡，预表死亡，我们过了红海，一切死亡的权势都留在红海那一边，所有缠累我们的罪我们都可以胜过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完成了何等的救恩。所以以色列人赞美神敬拜神是自然的，最最自然的。 就在红海这一边，他们没有什么组织，忽然一下聚集起来，为什么？从心的深处要向神感恩，向神敬拜，向神赞美。摩西并不是先写好了这首摩西之歌，到时候拿出来放一放，像我们幻灯片都已经准备好，有时候还有几个错字哈，没有，临时想起来，临时感动，临时圣灵感动他，他就做了一首诗歌。我想没有等多久，等了就不值钱了，等了以后他们都已经安静下来，不是那么亢奋的状态，诗歌唱不起来了。摩西因为看见神的作为，他就做了一首诗，摩西之歌。你看他们聚会的目的是为了庆祝，很多灵恩的教会最喜欢摩西的歌，为什么？聚会就唱歌就好了，不要聚会唱歌就好，不要讲道了，为什么？唱歌就行了，越唱越唱，越唱越唱，唱得更越唱越兴奋喜乐。我知道我也参加过那样聚会，其实唱歌唱多了蛮累的哈，唱到后来就唱累了。我聚过会唱一两个小时的，唱到后来大家轮流休息吧，反而灵低下来了，灵低下来。所以唱歌唱到高潮的时候最要紧，每个人灵里面都是饱满的，圣灵也就这样在 做工他们心中，把歌词的意义放在我们的里面。很多时候的确是一首诗歌带回家唱，神的话语就不断地进入我们心中。所以真正有力量还是神的话语。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话语？因为帮助我们进到神的话语中间所给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一年能，我现在我们在鼓励教会里面读圣经已经第四年了，鼓励弟兄姊妹一年读一遍圣经。如果我们能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，我们一定会得到灵命的长进，一定会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强壮，唱起诗歌来越来越响亮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经历。圣经里的话成了我们的经历，当我们唱出来的时候叫做口唱心和赞美主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历，光是唱可能可以唱得进去，但是不如我们里面有了经历，从里面唱出来更好。唱出来就会进到别人心里，因为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才会达到别人心里。诗歌也是要经常的唱，而且诗歌第一遍唱第二遍不会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诗班这个敬拜赞美唱过一遍，不晓得几个月以后才轮回来唱，有时候需要反复的唱。所以像奇异点恩典这样的诗歌，每一次唱弟兄姊妹立刻有反应，为什么？我们能够明白诗歌的意思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会众大大唱诗，你看诗歌的题目是什么，诗歌的主题是什么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第十五章里面讲得太清楚了。一开始第三节第二节他说什么，耶和华大大什么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为什么我说这是诗歌的题目？因为当你再读的时候，读到二十一节米利暗在那里回应的时候，他也同样的话稍微加了一点点修改，将耶和华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，耶和华大大的得胜。所以我说这是这首诗歌的题目，耶和华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这个绝对就是因为红海的经历来的，过红海经历来的。这里呢，以色列摩西立定了以色列赞美神的榜样，也是今天新约百姓赞美神的原因。你看很多，其实摩西还写了一首诗篇，在诗篇九十篇里面。你看以色列的百姓，当大卫的时候，当他们出了埃及，当他们进入旷野说建立会幕的时候，等到会幕又搬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大卫开始让利未人来唱诗歌，就是我们诗班的前身。诗班怎么来的？因为利未人唱诗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我们的利未的族长在哪里啊？就在那里，执牧师，利未人的族长。为什么？用诗歌来赞美神，而且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唱诗歌。我替你做广告哈，就是不会唱诗也不要紧，你来了跟着执牧师一定出去是会唱歌，这就好了。所以诗班欢迎大家来参加，这是可以的吧？替你做广告可以了哈。石牧师说我没事不让他做广告，因为怕人都去参加诗班不参加主日学了啊。没关系，现在已经有了协定，参加诗班你到主日学聚完会，主日学9点45分才结束，但是你特准9点半可以来参加诗班，是不是这样？10点半对不起啊，10点半本来是10点45才主日学下课的，但是你10点半因为你上诗，你大摇大摆走出去，这个教主日学都不会生气啊。所以大家听见了哈，都来参加诗班。为什么？唱诗是我们的兵器。 当我们从心里面唱出诗歌的时候，仇敌被羞辱，我们夸奖称赞神，赞他赞他，因为救恩已经为我们完成，神的名得的荣耀。这里讲什么？你看摩西的诗歌第一件讲到神是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也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拯救，也成了我的赞美，成了我的诗歌。这里是以色列人或者说所有神的儿女都一再重复的题目。诗篇十八篇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啊。这里我举了一些诗篇十五篇啊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，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再搬出来用一次。为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力量，这是主题。所有的诗歌都不能越，所有诗歌都不能越过这主题。今天管音响弟兄头大了，先是说我们声音太大，麦克会爆掉，现在干脆手打上去把它打爆。这是我们的主题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弟兄姊妹，这么简单的话从心里唱出来大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也代表感恩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因为我们经历神的恩典而认识神。认识神也可能是客观的，因为我们每天传讲神的话语，有很多人生的经历，别人所经过的我们能够明白，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对神有一些认识，不能说完全没有用，不能说这个知识没有用，至少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神。你怎么知道神是独一的神？因为有人告诉你，很少有人想出来神是独一的神，是吗？但是我们可以经过分析告诉各位说，这里说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其他的神都是虚假的，因为神只能有一位，他是自由拥有的。上礼拜我们讲过了，摩西已经经历到这个事情，认识这个事情，当神启示自己耶和华，我的名字耶和华，就他说到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既然是自由拥有，就只有一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可以从知识上面进来，但是当摩西经历到他的时候，他从感恩的经历里面认识神是他的力量，这个不是道理。很多弟兄姊妹也可以这样经历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经过祷告，我们唱诗，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，得到了力量。所以保罗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说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在神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做事的人一再重复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大卫甚至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他不是一个仅仅空泛的力量，神自己就是力量。你什么时候得着神，得着一切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得着了一切，他是你的力量，不仅是你外面的力量，是你心里的力量。一个人里面的力量若是刚强，外面再有难处也不怕，因为里面是刚强的，打不倒。那个外面能打倒你的不算真正厉害，但是一个人里面心若是虚了，缺了，亏了，没有办法。但是耶稣基督救恩是我们的良心刚强，使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，所以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勇敢的祷告，神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又是我随时的帮助。这些话当我们神的儿女说出来的时候，真的神就照他的话语应许我们。所以个人的经历帮助我们认识神，而这个认识才是希腊文里面所说的那个真正的认识，从生命而来的认识，不是头脑知识的认识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凭我们的经历说出来圣经的话真的，那就真的。有两种真理，一个是 fact， 一个是 truth。 什么是 fact？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救主，这是个 fact。 他告诉我们耶稣钉十字架， fact， 事实如此。除非你接过来变成你所经历的，都不会变成 truth， 都是 facts 而已。但是我说我知道了，有一个老姊妹，她在圣经上面很多很多很多小小的点，很简单字，以，他每段经文以，人家问他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你写的不是甲乙丙丁的乙哈，是已经的乙，他说我经历到了，所以我写乙，还没有经历的空在那里。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本圣经到他读完的时候里面充满了记号，乙乙乙，神的话是可以经历的，是可以应用的，是可以成为我自己的，他的话变成我的话，他对我说的就是我经历所得到的，神是信实的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 提摩太前书二章的时候读到第十节，说到我们纵然失信，神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神说的话算数，新约到旧约都是这样，记得吗？神告诉摩西说，叫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你们今天都看见敌人一个都看不见了。摩西对他们宣告说，今天你们所看见这些埃及人一个也看不见了，真的看不见了，因为他们都被淹在海里面。神的话是可以经验的，神的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说是就是，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话都是是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阿们的。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？神的话语你蕴存的越丰富，你越能经历它是真实的。如果你一句神的话语也没有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？你因为记住了诗篇二十三篇，所以你知道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等到你有环境难处一发生的时候，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样好处都不缺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从年轻时候就开始，到老了也不放弃。我们终身学习神的话语，把它放在我们心里。我现在替主日学做广告，崔荣在哪里啊？崔姊妹在哪里？瑞秀啊，现在替主日学广告 ，equal time 哈、啊。我刚刚替诗班做广告，现在替主日学做广告，请你们来听主日学，因为在不同的阶段、不同生命成长过程之间，神的话语永远是我们的力量，永远是我们帮助，永远是我们的引导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因为经历神，耶和华是我的诗歌。我们很容易在经历中间产生感恩，而变成我们的诗歌，它是我们的拯救。所以这三句话是成为以色列人一再赞美的主题，也是基督徒的主题。我们的诗歌为了赞美神，为了叫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赞美，不仅因为经历而感恩唱诗歌，而且因着经历而确定跟神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底下你就立刻注意到，摩西说了，这是我的神，这是我的神，这是我父亲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什么时候讲这是我的神？这里第一次，在他荆棘火焰见到神的时候，他还不愿意这样说，也不敢这样说，但是经过了红海拯救之后，他大胆的宣告，这是我的神，不是别人。我并不是说他不是别人的神，但对我来讲是我的神， My God, My God, 我的神。这句话都有力量。你知道我以前在一个教会侍奉，跟一位同工在一起侍奉，这个同工的名字叫方克仁，姓方。他有个朋友，有一天这个朋友的先生去到树上捡树，捡树很危险的，一不小心跌下来瘫痪，住在医院里面。这个先生不肯信主，太太已经信主，是方克仁的同学。他去看他，到医院里面看他，他知道自己性命不保。他说：“我要信方克仁的神，因为方克仁是他朋友，在他的身上看见神怎么带领他，看见神怎么帮助他，看见神怎么安慰他，看见神怎么拯救他。所以当他快临终的时候，跟他太太讲：‘我要信方克仁的神。’你知道吗？方克仁立刻去看他，就在病床上面得救信主。”张明杰的神，管兵的神，白丽的神，每一个人都在这样说，他是我的神。陈芬芳的神，阿们。哎，我现在知道了怎么样会有人回应，他是我的神。因为个人经历确定一个神的关系，个人的关系，光是名字上称作基督徒不算，你要能够在人的面前说他是我的神，因为我知道他，我认识他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and am persuaded that he is able to keep that which I have committed until that day.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怎么来的？经历神。所以我们主日学下学期有一班叫经历神，讲到 experiencing God， 初心的人下一步要晋升，要进入这班。张传道在哪里啊？他要开这班，你们大家下个学期跟他去， 没有上过这门课的，他要跟管兵一起上这门课，你们要去，因为那里讲到很多经历神的事情，因为经历而成为神，成为我们的神。你知道我以前讲过怎么说的，神称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三个人都对神有经历。希伯来书怎么说的，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。弟兄姊妹，有一天称作管兵的神，神不以为耻，对呀，我就是他的神的，一点都不觉得你冒犯了他。为什么？你跟他有生命的关系，就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神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放在他自己的身上。啊，我常常说我是没有名字的，为什么？我小时候我姐姐比我出名，我是周一培的弟弟，到后来我太太很出名，我是陈婷的先生丈夫，到后来我的女儿很出名，她是马鬼的爸爸，我没有名字，但是我都很以为为荣啊。为什么？我很崇拜我的姐姐，我也觉得我的女儿很了不起啊，太太更不用说了。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。我们要能够说他是我的神，为什么？不仅我认识他，他也认识我，他是我的神。而且不仅这样，他说什么？他是我父亲的神呢、啊？这就是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向着摩西显现。摩西从前不认识，现在他能说我能够认同这位神，就是我祖先所信的神，就是我先祖接续先祖所侍奉的神。保罗说，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为你祷告。同一位神没有改变过，但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经历。这是摩西的话，他说他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战士。为什么？红海的经历，耶和华的名字他是自由拥有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但这里他特别说他是我们战争征战得胜的神。因救恩的经历认识了神的能力，他是战士 warrior。 这里所讲的情形，耶和华将法老和他的全军都丢在海中沉于深处，就是第四节第五节所说的话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摔碎仇敌显出荣耀，第六节神大发威严，他说大水直立如垒。刚才我说那些新派的神学家头脑有问题啊！以色列如果走得过去，水一定很浅，直立如垒什么意思啊？那如果你去影城看过，上个礼拜有一些从影城有一个弟兄带了一些从国外来短期度假的，带他们在这边叫什么名字啊？也算留学游学吧，游学去什么？去环球影城看一看，去什么 Disneyland 玩一玩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哈，如果你早先去影城的话，他给你演是史蒂梅尔演的这个 Charles Heston 演的什么摩西出红海过红海，你看见他在那把水挡在那里，他是用机器挡的，水在一直翻滚翻滚翻滚，你可以摸得到，但是不会倒下来。这演电影有本事的。但是这不是演电影，真的事情。红海直立如垒，两岸做了墙垣，以色列人从中间走过去，不是这么一点哈，很宽很宽，从中间走过去，过红海如行干地。但是埃及人过去的时候，地上就泥泞，走不动，轮子都脱了，就被推翻在海里面，他们都像石头一样沉在海底。神的力量不仅是消灭仇敌，不仅是能够叫红海直立如垒，希伯来书怎么说的？他以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为什么？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上次讲过，我的外公最怕死，后来他信了主，他说我希望像基督徒一样死得很舒服，这是他信主的原因。他真的信了主，但是信了主以后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我信得太迟了，因为他九十岁才信主。这里有没有九十岁的人？我岳母不算，他已经九十八岁了。这里有没有九十岁的？还有没有九十岁的？不迟啊，一点都不迟，现在还可以信主。如果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，赶快叫他们信主，因为真的像我外公所说的，基督徒死了之后不害怕。谁能讲这句话？死了之后不害怕？ 我见过很多人死，医院里面看过很多人，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差很远。为什么？他有把握。如果是基督徒没有把握，他一样惧怕。那时候我就要把真理跟他再一次讲明，提醒他，他得到的信心不惧怕。这是重要事情，严肃的事情。除了耶稣之外，没有人能给我们这样平安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说，我去是为你们准备地方，我若去了就必来再接你们到我去的地方，在那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把握，因为神的话语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就为我们预备地方。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跨过门槛而已，对于埃及人，对于不信主的，死亡就是神的审判，死亡就是永远的结束。这里你看，你说哦，神好凶啊，你读读看那些埃及人所说的话，这里一连串五个我，仇敌说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。太兴奋了，太激动了，这五个我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一切狂傲之人说话的语气。我是什么？我能，我行，我可以，我要这样做，我愿意这样做，一定要这样做，我的心愿就是如此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说话代表一种向着神的倔强跟反抗。这些埃及的军兵，他们所表达的，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定是非，做判断，做一切的决定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了主还不明白，每一件事情也是我第一个，我是中心，我是所有，其他整个世界，整个地球宇宙围着我转，因为我是中心，我最重要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教育的文化， Take care of yourself， 把你自己先照顾好。除了神，有谁有资格讲这个话？这就是今天神所要在我们身上成全的事情，叫我们不是凭着自己，要我们凭着信实，神的信实，神的公义，来决定我们该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跟人的关系如何。不是在以我们为中心，是以神为中心，以他的救恩为中心。而在这个救恩中间，我们被安稳放置在他的旨意里面，不是我们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里神把他们击败，神叫东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。第八节，果然耶和华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了荣耀，这是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四节已经说过的话。第三段，你看摩西的歌转向敬拜，他从经历中间认识神，赞美神，从经历中间跟神有确定的关系，他感恩，现在他敬拜。敬拜说什么？耶和华呀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。有一首诗歌我们常常喜欢唱的，叫什么？有中文翻译的，我一下讲想不起来了。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这也是诗篇中间一再反复出现的题目。这不是说神有很多位，他说其他的神都是偶像，都是虚假。至于偶像跟假神的关系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偶像，慢慢你来上我的主日学你就知道了啊！我再做一次广告，今天不能在这里详细讲。他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？生命记三章二十四节，诗篇七十一篇十九节一再重复这些题目，诗篇九十五篇，诗篇九十六篇也都说，诸神中间谁又像你的，哪一位能与你相比呢？Who can compare? 对了，知道这个哈。Who can compare? 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？只有他。Only God. 只有这一位。所以生命记里面，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，神，独一的神。One. 根本不称神的名字，就是 One, 那一位，单独的一位。在神学里面叫做 Holy Another， 完全跟世人，他与世人迥然不同。这是摩西，不对不起， 雅各跟约瑟祖父的时候提到神是迥然不同，神是迥然不同的一位，不是跟我们相比的。虽然我们说他有思心思，他有意念，他能眼目看过我们，他用手能施行奇事，神其实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想都不能想，我们的想象力不足以认识神，除非借着神自己启示，并且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叫我们认识，借着云柱火柱经过红海，神的大能可以经历，神自己是谁，没有一位跟他一样的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神。凭你的慈爱救赎，凭你的能力引导你的百姓到你的圣所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要注意到，出埃及过红海不是救恩的完全目的，甚至他们走三天的路程在旷野侍奉神也不是最终的目的。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进入圣所。这个圣所用迦南地做代表，到了以后一步一步显明的时候，以耶路撒冷为对象，最后就说明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面建立的圣殿，这个叫做圣所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圣所？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所。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第一次见到神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这里是圣地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说教堂是圣地，根据什么？因为神在这里。但是所罗门又说了，其实神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中。所罗门比我们头脑清楚，当他为神建造圣殿，他去亚兰王面前说，我所要做的殿已高大出奇，因为我所侍奉的神是大神。所罗门这么有能力有学问的人，想不出字来形容神，就简单说个大字就好了， He's a great God， 大神，中文翻作大神，不知道怎么形容神法。虽然如此，所罗门说他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，记得吧？斯提凡寻道时候就讲这句话，引起犹太人拿石头打他，说亵渎的话。他们忘记了这是他们祖宗出名的君王所罗门所说的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在献殿的时候说的。就在献殿那天，他说：“其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我所做的殿宇算什么？哪里是你住的地方？这个地方给你做脚凳都不够。”什么叫圣地？神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神若是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分别为圣；神若是在你家庭里面，你家庭就是神圣；神若在教堂里面，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，这个教会才会圣洁。如果我们不尊主为大，哪里来的神圣？不可能。所以真正的圣洁是神同在的范围，不是我们努力的追求，是我们顺服主，我们宣告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所以我们可以成圣。什么叫圣所？神要引导他的百姓进入圣所，在那里赞美神，敬拜神。大卫说，我在你的圣所瞻仰你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其实大卫没有看见圣殿，他所看见的不过是会幕而已。他的脑子里面，他的心思，他的意象里面已经看见神的圣所。为什么？神把圣殿的图像画给了他。诗篇二十七篇，我要一生一世在你的殿里求问，住在你的殿里求问。为什么？求问什么？神自己，还不是圣所。更多认识神，我要更多认识你，我要更多爱你，我要更多追求你，更多侍奉你，更多传扬你。这是以色列百姓蒙神拯救的原因。你注意这里，红海的经历成了他们得胜的凭据，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得胜的凭据。我们自己常常做见证，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做见证啊，我病得了医治，我的信心怎样怎样，讲的时候大家为他拍手，好极了。不要忘记，所有一切都是耶稣做的，因为他为我们分开了红海，是我们经历他，我们要传扬他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。但是红海的经历最重要的是那些居民，就是他们要进去经过非利士人之地，要进到迦南去，那些居民这里所提的几个名字都是迦南地的人，摩押地没有进入迦南以前，最后在迦南居民在那里经过的地方，他们所有人都发战，耶和华的名声威严充斥全地，以色列人来了，他们都让路，都寂然不动，像石头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的死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所宣扬所们传讲的耶稣基督要使所有的尊敬都止息，因为独有他是真神，独有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唯一的救主。所以得胜的目的是为了带他们进入迦南地，领他们进去。这里用了好几个字，摘。什么叫摘啊？这两天我快要搬家了， 搬家的地方，要去的地方，有泥土，我太太最高兴，我们家里那两棵香的花可以种进去了，在盆里好可怜呢。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，我们住的地方不许水倒下去，住在三楼，所以不能倒水，慢慢就看它枯干，快要死了，加点水救一救，现在可以栽在那里，既然栽在那里，就可以灌溉，就可以成长，就可以成大树，把以色列人栽在圣所，把以色列人领到他产业的地方，是他们的住处，终极的目的，他们成为神的百姓，见证神的荣耀，就像基督徒今天一样，教会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，这是我们得救的目的，绝对不是仅仅为你病得医治，绝对不是仅仅为了像我外公所说的死的时候很舒服而已，见证神的荣耀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传扬他，不是传扬你我，不是说我们领袖如何好，不是我们这里有个弟兄唱歌唱得多好，不是，不是这里的治理多好，不是这里主席如何，不是这里圣公团如何，不是，是唯一一个目的，见证耶稣基督，为了耶稣的名字，不是我们的名字，要把他们栽在圣所，终极拯救的目的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，让神在我们中间掌权一直到永远，这是救恩的目的，这也是荣耀的见证，这也是得胜的结果，也是得胜所产生的应当有的成果，神要得的这个，要在我们中间作王，怎么作王？在我们心里作王，占据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志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米利安和众妇女击鼓跳舞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妇女，米利安带着他们，灵里面受了感动，唱的歌就是我们所说的 chorus， 大家群众合起来就是诗歌的主题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投在海中。耶和华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投在海中。我的希伯来文早就还给我的教授了，但是我相信这几句话一定有韵，有韵有律。讲起来一定是铿锵有声，唱起歌来一定是非常雄壮。耶和华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大大得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他们就这样唱，也许一面唱一面还击鼓，像我们唱歌拍手一样。所有以色列百姓心都聚在一起，感谢神，称赞神，赞美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很自然的，神的儿女因着神的作为唱歌赞美敬拜神，没有一位可以随于神相比的，唯独神是一切荣耀赞美敬拜的对象，他也是我们所有一切生活目的的中心。因着认识神，因着经历神，我们传扬于外邦，叫所有的人都服服，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借着得救，唯独耶稣，唯独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也许当时以色列百姓敬拜，你说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五旬节又一次神儿女自动自发敬拜，什么称赞神为大。每次当我们经历到神恩典，我们就要赞美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